战火越来越激烈，日军决定把这些伤兵抛弃，要求这些女学生
旁边有石头叠起来的圆形坟墓。
这些其实都是孩童的坟墓。
只要这个声音一出现，一整天都在问我自己说，为什么国防部没有告诉我金门有攻击。
2025年，世界各国迎来终战80年里程碑，冲绳、济州、金门与台湾四座战后余生的岛屿，一段时间长河的故事。静好听全新节目《岛上有人》，邀请你跟着独立记者阿波，挖掘第一岛链的历史故事。
金报幕后直击，独家深入采访，请听静报点。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静报点》，我是主持人吴明仪。今年过年比较早，我也先跟各位听众拜个年，预祝各位听众新的一年什么都顺利，蛇有舍有得啦哈。啊，这一集节目哈，要跟大家哈回顾一下2024年重大的新闻，主要有三部分，分别是年初到年末民众党的发展啦哈。以及柯文哲弊案，当然最重要就是年末的时候棒球12强新闻，哇，这个热血奔腾啊，今年我们拿到12强的冠军，这是有史以来在国际赛事、拿到的第一冠、台湾整个都沸腾起来、这一集我们也要好好跟大家回顾一下。那重点之一，民众党大起大落，2024年1月13号的时候进行第16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民众党派出柯文哲跟吴欣盈、担任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最后得到多少票、360多万张、现在听起来真的很了不起、一个政党刚成立而已，总统的选票居然拿到了 26.46% 的选票，哇，这个实在非常的惊人，当时难怪国民党一直要跟他蓝白合，可惜啦，最后功亏一篑。当然以现在目前的角度去看，当时柯文哲跟国民党要不要跟侯友宜合，其实柯文哲早就有定见了嘛，其实他如果要跟国民党合，那他完全会被稀释掉，那稀释的结果是什么？那他就没有政治现金可以拿嘛，所以当时的蓝白合戏嘛，或许只是一个桥段，为什么会演成这样子呢？大家回头再去看，其实有时候历史回顾之后就觉得说其中常有很多猫腻啦，但是呢演的都很像真的啦，其实都只是过场。所以当时蓝白合侯友宜啊在那一个饭店里面念出了柯文哲的简讯，当时当然有些人非常的兴奋，觉得戳破了柯文哲表里不一的真面目，当然也有人骂侯友宜啊，觉得他怎么可以这么没有道德，这么没有信任感，把人家传给他的私人简讯给念出来了。但是从现在的角度看，侯友宜这一念其实还有先见之明的感觉，原来柯文哲一直在演啊，他表面上都演一套，私底下呢又是一套，表面上感觉好像有要蓝白合的想法，私底下骨子里面呢其实都在吃国民党的豆腐。那我也搞不懂啊，那国民党为什么现在还要跟他眉来眼去、已经被他吃豆腐吃这么久了。其实柯文哲成立民众党，依照他的中心思想，他其实是想要把国民党吃掉的，因为他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国民党。你看啊，他等于是2018年第二任市长选完之后啊，他就马上在2019年成立了民众党。当时他如日中天，因为大家都看好他台北市长两任结束之后一定选总统，所以他整个声势啊大涨。当然民众党就是一个一人政党，就是靠柯文哲没有错，但是因为他挟着整个台北市政府的庞大的行政资源，而且他以他的曝光度，他是所有记者里面最喜欢的政治人物。怎么说？他堵麦从来不回避，而且他每天金句连连，回去啊，记者都可以很快的剪出一条新闻出来。不像现在蒋万安，你堵麦好不容易才挤出来，人帅啊，有没有用？ 也是有用啊，但是哦，就是这缺了一点新闻性，语言不讨喜。那柯文哲哦，头一抓啊，嘴巴随便讲几句，哇，新闻就有了，有梗。所以当时的所有新闻还有它的声量啊，其实是整个占据所有各大媒体啊。加上他在2024年参选总统，这整个声势好像都跟着他的一举一动在跑啊。尤其他选前哦，在凯道举行的大型的小草的造势晚会，哇，那个场面啊，因为我也有去，我也被吓到。但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看过的场面多，所以知道说那个场面不代表会换成选票。但是不知道的人哦，如果第一次参加群众运动啊，哎，真的会被吓到，都会觉得这些票啊，哇，有可能会当选。因为我有参加过那个韩国瑜韩粉哦，当年哦在选总统那时候的造势晚会，那个场景比这个更大，但最后呢还是落选。所以我就回归理性看一看，嗯，声势确实不错了哈，但如果以跟当年韩流来比的话哈，稍微还是有一点落差。但是你要说一个民众党靠着柯文哲可以把整个党变成这么受欢迎，这也不容易耶。所以为什么能够挟着柯文哲的个人的魅力拿下八席的不分区，这也就是为什么奠定了黄国昌现在目前在立法院国会能够把八票当作80席的立委在操作的原因。因为他占有了一个什么关键少数，因为国民党啊，一旦加上他，他就过半，等于他如果靠过到民进党，民进党也过半，所以呢，变成80席变80席在操作。所以黄国昌本来哈讲话哈叫咆哮哥嘛，高八度嘛，结果呢，他的80席让他哈更厉害了，这个由8席操作成80席的威力啊，真是很强。但一切一切，这个如日中天的民众党，就是怎么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那个民众党啊，因为柯文哲涉贪，整个声势大起大落了哈。那在一年之间的转变实在太大了。那2024选完之后，他的假账风暴就起来了。这个假账风暴啊，一起来之后，大家再回想一下，当时柯文哲在主持那个记者会，他对外面让人家感觉他好像是状况外，他是被蒙蔽的。他请那个他的幕僚好好的去整理，不管是黄珊珊也罢啦，李文忠也好，请他们再好好的整理，把我们在开完那个记者会以后尽量的好好的说明。问题是呢，他每一次的说明就留下更多的疑问，结果现在依照北检的起诉书，他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侦办，4个多月侦办以后啊，扣到的证据啊刚好可以还原说当时他所有的对假账风暴里面的记者会其实都是演的。在同一个时间，他的 LINE 的群组里面啊，都在串证在灭证，要跟李文忠交代说要把木可公司的那些内账啊要处理好，也有一个整个灭证的清单。所以你看哦，柯文哲一个人创造了民众党，把民众党推到最高峰，结果呢也因为他自己的涉嫌弊案让他变成落入凡间了。那柯文哲落入凡间的关键就是一张发票，他的假账风暴。他如果好好的处理假账的发票的问题的话，今天可能哦，到目前为止，金华城的弊案搞不好检联呐也还没办法办出一个所以然来。也因为有这个假账，有一张发票的错误，他一开始把它推成说是错账，最后查出来发现，原来全部都是他一个人。做的乾坤大挪移，把政治现金东挪西挪，再创造了一个木可，好像变成他的党营事业，把政治现金全部挪到木可，他就不用受整个政府的监督管理，他要怎么用这些钱随心所欲。所以从一张发票又到了一张纸，什么纸？他那张啊，就是证据清单等于灭证清单啊。那张里面有 Orange 出境，上面有木可的内账。到底有没有检查好？这整个清单其实就是要他已经知道要东窗事发了，所以呢，写完应该要灭证的事项之后啊，他就把它撕掉。哎，检联啊，还好在搜索的时候扣到这一张，才能够啊逮到他有一些要灭证的关键东西啊，不然的话， 其实我们大家也不知道说，原来他在八月份的时候做了那么多事情。那好不容易啊，我们那个检联啊，在他家里面啊搜索的时候扣到一个硬碟，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这个硬碟的话，我觉得检联现在为止可能也只会办他有关金华城的图例的部分，因为找不到关键的金流嘛。到底沈庆金要行贿柯文哲行贿的多少钱，一直都找不到。因为双方啊都保持缄默，对于关键问题都沉默以对。还好搜索到这个行动硬碟，才让整案情大逆转。啊，这个行动硬碟我觉得啦，应该是他自己都忘记有这个行动硬碟放在家里。后来我们跟一些办案的朋友在聊，这个有可能是因为他在市长要卸任的时候要备份，那他的幕僚可能秘书在备份从他的那个市长的办公室的电脑里备份下来的时候，他以为这个是被他有关个人私人的东西，所以里面的档案里面有很多他以前年轻时候的照片，他以为是个人的东西。那另外有一个内账备份备到另外一个其实他交给的局子带出去了，所以他认为他的内账已经销毁了，已经带出境了。那这个硬碟里面是我个人的以前年轻时候的照片也好啦，以前做过的所有的记录也好啦，那跟案情都无关。但也有可能是他的幕僚失误，你知道吗？他的有一张 Excel 档里面政治现金的内账备到这个硬碟里面，所以他从头到尾没有想到有这个硬碟。如果他有想到，他怎么可能会把它放在家里呢？他早就丢掉了嘛。他都检联去搜索的时候，他还在那边说什么上厕所还是睡觉啊？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开门，一个多小时可以做很多事情啊。他可以把它放到火里面烤啊，烤一烤那个电池记录就会消磁啊。所以啊，我觉得以他的聪明才智，他应该就是忘记了啊。人就是这样的，贵人多忘事啊，贼心该败啦。就刚好检联就扣到这个行动硬碟，才能够一路的突破案件。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柯文哲收贿的部分还真的难突破啊。也因为有这个 Excel 档这个行动硬碟啊，把他这些十大金主捐款给柯文哲的政治现金一个一个找来问，也确立了这些上面记载的都是实在的，也能够慢慢的顺着这个脉络办出了整个政治现金的弊案啊。所以他从假账风暴演变成金华城的贪污弊案，再从金华城的贪污弊案追回去金流之后啊，查出了政治现金的侵占公益罪，那整个脉络就是这样起来。所以柯文哲弊案啊，如果你是办案人员，你真的是惊涛骇浪啊！一开始啊，一定皮皮抓。以柯文哲当时的政治声量，你要办他，你如果没有相当的证据的话，真的很难扳倒他。因为以他出来的那个口气啊，他觉得怎么可以搜索一个在野党的主席，你要给一个交代。当时馆长在台北地检署门口的时候，他还呛瞎什么，今天一个主席有证据的话你就拿出来，完全没有证据把人压起来算什么。他当时是呛北检一定要把证据拿出来，现在结果北检拿出来证据之后，他就说你们这个违反侦查不公开，怎么可以公开呢？为什么《镜周刊》可以独家揭露这么多秘密？开始转移焦点，就被导引成侦查不公开。所以我常戏称侦查不公开啊，其实是政治人物涉嫌弊案的遮羞布啊。他完全不再去解释有关政治现金乱用、乱做账，也不再解释他收受金华城的贪污款项的问题啊。朱亚虎认罪，彭振声认罪，邵秀佩认罪。你看这么多人的认罪，他其实都不解释，他只在讲说为什么违反侦查不公开。那侦查不公开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吗？民众有知的权利，一个在野党主席涉嫌弊案把他收押起来，如果外界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押起来，我们跟中国共产党有什么两样？是不是？所以啊，侦查不公开其实是一个假议题，真正的应该要解释贪腐的问题。所以这个以后这个在审理的时候，好戏在后头啊。聊完这些比较严肃的话题，我们来讲一下棒球十二强啊。去年哇，真的是台湾最丰收的一年，在国际赛事里面本来一路被不看好哦，连我也不看好啊。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其实是一个棒球迷，我是长期的兄弟迷啦， 从职棒元年开始，我会用学生证去排队啊，排前面100个，排到的话就可以免费看。我是从那时候开始，看到最后哈打假球啊，伤心欲绝。后来就开始只看转播啦，不进球场。不然以前我去看球都一定会穿黄色的 T 恤，非常热情。而且我们只要看到旁边是坐的是穿红色的，眼睛就瞪得很大，瞪他。那时候是剑拔弩张哦，看球是这样。而且那时候哈，只要裁判哦判的不如我们的意思哦，我们就把手中的保克瓶哦就丢下去，开玩笑。那时候很悍的，球迷非常悍，不像现在这么温文儒雅，还有什么呛死哥，这个应援曲现在越来越好玩。当年没有这样，当年看球非常激动。那你知道吗？我看啊，去年的职棒啊，其实我们现在的英雄台湾队长陈杰宪，在中华职棒这个赛季里面，其实打击率非常好，打击率大概30%，一直维持在30多，那高档哦。那季后赛打完很奇怪，例行赛打得非常好了，到了季后赛啊，统一在跟兄弟啊争夺冠军的时候啊，在7战4胜的里面，陈杰宪突然间变成一条虫，哇，打击打得非常烂，很差。当然，我站在兄弟迷的角度来看，看得很爽了啊、哦。最后由中信兄弟拿到总冠军嘛。那你要知道，12强的时候，陈杰宪被挑进去，其实他里面的很多的球员啊，比如说张玉成，我们国防部长。他没有被挑，后来他婉拒因受伤嘛。那我们的强投古林瑞阳还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投手都没有入围呢。像卫权的徐若曦，他是我们新一代的火球男，投出来球数都超过150几，相当有威力。那这些比较知名的球员都没有进去，所以呢，当时我们对十二强完全是一个讲白点啦，看衰的角度居多啦。那当然基于球迷的角度，我们当然是还是为我们台湾队来加油啦，所以呢还是会进球场去看。没有想到啊，第一场对韩国居然有办法以势如破竹的方式啊，直接把韩国扣得，而且陈杰宪在那一场就轰出1发2分炮，太惊人了。我跟你讲，如果他在中职的季后赛是一条虫，那他在十二强里面就是一条龙，从第一场开始，哇，势如破竹。人家说，当你状况好的时候，那个投手投出来的球就像一颗篮球一样，哇，好大，怎么看怎么大，怎么打怎么好。陈杰宪就是这样，任何一颗球投出来就像篮球一样的大，打击状况之好啊。所以呢，一路带领了整个中华队一路闯关啊，赢了韩国，赢了多米尼加，还赢了谁？美国、日本。哇，日本虽然我们在预赛的时候啊，虽然输给他们，但最后总冠军决赛的时候一样把他扣得。那陈杰宪在那一场球赛里面打了那一发3分炮，震撼人心啊。所以啊，我说真的，在今年来讲，如果让我说印象最深刻，让我最能够值得庆贺的，就是中华队夺得12强的冠军哦，让我们整个台湾啊民族的信心整个起来，而且哦，台湾的团结的凝聚力，我觉得今年是最强最高的，大家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男女啊，一起在支持我们的棒球。而且在这里要讲一下哦，那个中信的辜董辜仲亮啊，他是我们棒协的理事长，他其实投注在整个棒球里面啊，出钱出力啦，真的是没话讲。人家说啊，尤其是棒球投资3级棒球，等于是打我们整个棒球的基础啊。其实他那个做得非常多，非常好哦。有了3级棒球的基础，打得非常的扎实之后啊，这个职棒的蓬勃，再加上大巨蛋的完工，其实带动了整个我们台湾的棒球一片龙井。那今年啊，2025年的中华职棒啊，即将要开打，我觉得精彩可期了。那今天回顾整个台湾2024年重大时事的议题，回顾到现在啦，那其他的部分请玉珍跟我们讲一下，有没有什么网友的提问或是有趣的部分啊？
好，那这个关于2024年的重大新闻分享，因为明仪哥刚刚也说了非常多，然后其实我们这一整年来啊，很多的议题就是包括网友也在上面喊啊，可能说哎，不要只做柯文哲案啊，请做一下郑文灿的案子。那我自己也有一些很好奇的，我自己也想要问明仪哥一下哦，对啊，就是像我们柯文哲案你做了这么多集哦，你可不可以老实跟我们讲一下，当你看到柯文哲真的就是二进二出台北看守所的时候，心里是很爽，还是说觉得啊好想吐，终于完成了这样？
站在一个记者，我们有记者魂，你知道吗？一旦遇到那种重大新闻事件会兴奋会亢奋哦。其实我们心中有没有蓝绿，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政党支持的对象啦，
对，
但站在记者其实他要的就是一个揭弊，他只是要为读者民众知的权利，为国家为政府来揭弊啦。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一周刊的时候啊，踢爆了陈水扁的洗钱弊案，那是我的独家。我那一年啊，一整年做了30几期的封面，我都没有吐啊。为什么？你会兴奋，会亢奋，而且你每天脑袋瓜一直转，都想要再挖更深的，而且你会大胆假设，你会当说，你如果是陈水扁，你会怎样？大胆假设完之后，你就朝那一条你的假设的案情发展去了，真的就问出来就是这样嘞。所以犯罪人大家都一样啊，就行为模式很像啊。所以呢，我讲白一点，柯文哲就 copy 阿扁的模式啊，
对，
几乎差不多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这种就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大新闻，经过了20几年的发展之后，突然就又来了一个柯文哲的弊案，当然还是会兴奋呐。那我们还是秉持的那个揭弊啦。你看陈水扁是绿的，我们也是踢爆啦。柯文哲是白的，我们也是踢爆啊。
对。
大家骂我们的，说我们是绿媒，会不会觉得会精神分裂？
哪里怪怪的？
怪怪的。大家如果知道说当年阿扁的弊案是我踢爆的，把他们扁家的洗钱第一个揭发的是我，可能突然间会撞墙，奇怪，怎么那么矛盾？怎么有个绿媒以前会踢爆陈水扁呢？对，
确实哦，这个在《镜周刊》里面的报道也看到非常多关于柯文哲案件的追踪。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如果有新的进展，明仪哥可以持续跟我们 update 一下。
好，没问题。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呢，因为我知道明仪哥本身就是棒球迷嘛，刚刚听众听完一定可以感受到你的热血沸腾。那我想问一下，那你那时候有没有写那个12强的悔过书？你刚刚说你自己有看衰他们，是不是有写悔过书？
心里有在写。第一场韩国那一场我就已经惊讶了，感觉不太对，今年的中华队哇，那个整个氛围不太像以前，感觉以前我们大概前面会领先，打到第8局第9局就崩盘了，一直都有那种感觉好像会输会输会输的感觉。今年不一样，今年就算前面有输，你就觉得后面应该会赢回来，以这个打击打线的那个状况好像都会果然呢。所以今年看球真的不一样。所以这个龙脸真的像一只龙一样真的神勇无比啊。
确实。那明仪哥你自己之前也有这种看球赛熬夜的经验吗？
哇，那个时候就是王建民啊。在更早以前，我在小时候那时候没有电视，我们都听广播。对啊，那时候都听哨棒啊，威廉波特的哨棒队，我们都是半夜开收音机在听的，哇，都很兴奋哦。那个年代，再加上王建民的时候，王哥哥的时代我们也是半夜啊，不然就是不睡觉，熬夜熬到清晨一直看啊。台湾等于是棒球是我们的国球了。讲到棒球可以讲3天3夜讲不完点点滴滴啊，对不对？感觉王哥哥的事情好像不远，其实已经很久了呢。
对，那已经是我小时候了呢。
你小时候，那也是我的小时候。不能承认自己的年龄。
对，okay，那真的也是蛮有趣的，关于这些事。
所以你看啊，棒球是不是可以串联整个世代，让世代之间没有代沟？你看，
对，
真的是回家你只要跟小孩聊棒球就有话题，对不对？跟朋友出去也是聊棒球。都不会有那个蓝绿白之间的政党之间恶斗的那种氛围都没有讲到棒球就是最大的共识所以我觉得台湾有棒球是一种幸福，尤其今年又有经典赛的预赛可以看，我觉得这个将是我们今年最大的重头戏。 预赛能够赢的话就可以打入经典赛，那经典赛的话又变成是我们全民运动了，一起为中华队加油。那今天哦，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新的一年哦，也欢迎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静爆点，我是主持人吴明仪啊，也祝各位听众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蛇年哦，有舍有得啦，我们下次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